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27号，公元2011年9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宗教大会制定达赖喇嘛尊者转世决议案；藏人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控诉中共罪行；日本代表团参访达兰萨拉；南非拒发达赖喇嘛签证，称申请不全；尼泊尔高级法院表示不可将逃亡藏人移交中国；人权组织决定在中共国庆日进行抗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四2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第11次宗教大会于今天24号圆满结束。大会就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和其他宗教事项制定了多项决议案，并一致认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由尊者本人认定。第11次西藏宗教大会结束后，主办单位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在达兰萨拉苏日雅饭店中举行记者会。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记者会上简要介绍了本次大会就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一致通过的决议内容。桑东仁波切表示，大会就达赖喇嘛转世是否需要继续，若继续的话由谁负责，用怎样的方式寻找第15世达赖喇嘛等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了决议。所以这个决议不是达赖喇嘛一个人的决定，而是由出席这次宗教大会的西藏各教派领袖共同制定。有关决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听本台华语部编辑德吉在现场接受的专访报道。
德吉，我想问你，第11次宗教大会制定了什么决议？
决议案就是除了审议上次会议未能落实的决议案之外呢，本次会议还制定了最主要的5项决议。那么第一呢，就是达赖喇嘛尊者呢发布的具有11项内容的公开声明方面呢进行全面支持。那么第2项内容呢，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没能来的高僧呢，则通过他们的代表得到对达赖喇嘛的公开声明呢所给予的支持文件。那么第3项决议呢，就是说11次宗教大会所做的决议呢，向各高僧还有民众包括境内藏人呢做广泛的宣传，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尊者的11项声明方面呢做一个公开的一个介绍，让所有的民众呢了解声明的具体内容。那么第4项决议案呢，就是说所有的高僧大德还有呢境内外藏人呢向达赖喇嘛尊者祈请永驻长寿。那么第5项内容呢，就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还有本教呢各宗教领袖还有呢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呢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在2007年9月2号颁布的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不予承认的联合声明，在这个声明呢再度发布就是说不予承认的一个公开声明。这就是主要的5项决议案。
那刚才您提到达赖喇嘛尊者发布了有关转世的11项内容的声明，那里面主要阐述了什么？
11项内容方面呢，主要阐述了历代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来源，还有呢精品车间的转世方法，还有呢就是认定的一些议程。那么这里面呢，就是11项内容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与以往不同，特别强调就是说达赖喇嘛尊者的下任转世呢，就是由达赖喇嘛尊者做全权决定，任何人呢都不得予以干涉。这就是11项内容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那桑东仁波切说呢，在记者会上说，这次会议呢就是 不同以往其特别的原因呢，就是说达赖喇嘛尊者不仅出席会议，还与高僧大德共同探讨了有关历代达赖喇嘛尊者转世制度是否延续的这样一个问题。那转世制度呢，不仅还要延续，而且呢有达赖喇嘛尊者直接认定，这是本次会议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决议。
在这次为期三天的西藏宗教大会上，除了达赖喇嘛尊者转世、藏传佛教尼姑颁授学位等问题制定相关决议案以外，大会一致决议正式承认觉囊派为西藏一大教派。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工作人员丹增桑佩参加会议，控诉中共随意拘禁和审判境内藏人。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联合国事务联络员丹增桑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从本月十二日开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大会将于本月三十号结束，主要就全球各国政府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审议。丹增桑佩表示，
我代表四个非官方性组织，昨天23号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
介绍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实处境，尤其是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正处于中共军事管制中的紧张局势，呼吁联合国促使中共立刻停止在寺院中开展所谓爱国教育，停止随意拘禁僧人，并以莫须有的罪名重判格德寺僧人，允许被拘押的300多名格德寺僧人尽快返回寺院。丹增桑佩还向联合国介绍了西藏康区道孚县尼措寺僧人次汪诺布为民族事业英勇自焚的事件。他说，今年8月15号，尼措寺僧人次汪诺布在道孚县城散发传单，并高呼西藏要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点火自焚身亡。随后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军警全面包围尼措寺，实施严厉管制。此外，中共当局还时常禁止国外游客和媒体记者访问西藏，并呼吁联合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成联合国宗教事务高级专员参访西藏和中国进行实地调查。丹增桑佩最后表示，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说后同部分国家的大使进行会面，当时这些大使对他的发言表达赞同和支持，并认为将来继续开展这样的活动，向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现实处境显得极为重要。据介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一份报告中特别提到西藏安多拉布楞寺僧人静美加措被拘捕和其身心状况持续恶化，以及格德寺300多名僧人被拘押等情况，要求中共政府给予说明。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两名日本国会议员率领的七人代表团于昨天22号对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并表示支持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这支日本代表团中包括日本国会议员下村普文和山谷惠里子，以及来自日本政府智库负责人，同时也有著名记者樱井良子等。这支七人日本代表团得到了尊者达赖喇嘛的接见，并与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以及新任外交与新闻部长德吉雀央等进行了会面。边巴次仁向日本代表团介绍了多个国家的议会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并鼓励这支代表团参加下一届国际议会西藏大会。日本代表团表示， 这次访问将会让他们加大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并强调他们支持藏人在抗争中所采用的非暴力方式和中间道路，同时承诺回到日本后会与支持西藏问题的日本国会议员就如何声援西藏等方面进行讨论。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原计划应邀出席下月7号在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80岁寿辰庆典，但是南非外交部表示签证申请不够齐全，而西藏流邦政府则表示签证申请正在受理中，暂时还没有做出决定。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据印度时报新闻网今天24号报道，南非外交部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递交的入境南非签证申请不够齐全。西藏流邦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表示，签证申请有关的资料已经全部得以递交，由于达赖喇嘛尊者出访各国行程频繁，不能及时递交尊者的护照正本，只能递交复印本。我们方面先后在6月8月最后一次在8月底同其他有关签证资料包括邀请函、议程、机票等一一递交给了南非驻印度大使馆。尊者于本月19号返回印度后20号再将尊者的护照正本递交给了南非大使馆签证处。在问及达赖喇嘛尊者的签证是否会被拒发方面，丹巴次仁表示，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现签证申请正在受理中。
尼泊尔最高法院于本月22号就23名入境逃亡藏人作出宣判，要求当局立刻将这批藏人移交给国际难民事务署，绝不可遣返给中国政府。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本月11号，尼泊尔警方在该国边界区拘捕了23名从西藏出逃入境尼泊尔的西藏青少年。按照惯例，凡是遭尼泊尔拘押的逃亡藏人在受到国际难民事务署的关照后迅速被给予释放，但是这次因为受到中共驻尼泊尔大使的干预并要求遣返中国而被拘押了10多天。本月21号，尼泊尔有关人权律师就当局拘押23名逃亡藏人的行为提出上诉后，第二天即本月22号，尼泊尔最高法院传唤尼泊尔内政部和警署相关人员到法院就拘押逃亡藏人进行说明，并迅速作出判决，指出这批逃亡藏人不可移交给中国政府。针对尼泊尔高法的宣判，尼泊尔人权组织成员苏迪布帕塔克表示，这是尼泊尔最高法院所做出的最迅速、最有力的一次判决。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设立在英国的华维藏团结会决定于下月1号中国国庆日当天将在中国驻伦敦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对中共62年的统治表达强烈抗议。英国华维藏团结会负责人之一邵江向媒体指出，今年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推翻前清腐败专制政权重要的辛亥革命满100年的大日子。他说，在专制政府不愿意放弃独占权力的情况下继续系统的迫害人权，辛亥革命对中国当前非常的有意义。邵江表示，从共党专制统治62年的情况来看，多一天的统治就有更多人受到迫害，而国家民主转型的困难就会更加大。邵江还表示，他们开展这次抗议活动的目的就是不庆祝中共国庆，因为所有的庆典就是为了那些当今的权贵和集权，而集权专制的继续只会造成更多人命的损失，更多人受到迫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